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贝奥读故事，我是贝奥。感谢听众十二在上期的打赏。不知道这新春京味特辑合不合您胃口，我是本想整点过年应景的，结果却成了另一番风味。本期原文中混混在二佛爷家打牌这块有句唱，应该是出自京剧《四五花洞》不由得潘金莲怒恼眉梢选段。我不是戏迷，更不是票友，打小对京剧就不感兴趣，这唱段就只能念出来了，实在学不来，还请您见谅。《念奴娇》，作者文周，播讲贝奥，第二节。现如今王小辫得罪了二佛爷，没被大番砸死那是造化大，二佛爷不是当年只会耍狠的二佛爷了，几年来那是四处拜师学艺，勤学苦练，外加实战。他狠呀，正经开武馆收徒的地方谁也不敢教他呀，东学点西学点，凭着他那股子狠劲儿，就说没学到真本事，打架那是够用了。他真下功夫，而且他实战机会还比别人多，还敢下手，身板也结实了，手下的泼皮无赖也多了，动起手来那是七分气势三分架势，招招都是狠手。特别是那一年大刀王五攻打西什库教堂之后，二佛爷的魂号在混混界那更是如日中天，清兵包围顺源镖局，枪杀王五于门前，王五的人头被挂在城门上，人都怕惹事儿，绕着走，他走过去当着当兵的面跪下来恭恭整整拜了三拜，大声说了句，五爷您走好。几个当兵的连管带都把脸扭到四周往天上张望，谁没家小啊，又不是刚当兵的愣头青，在八大胡同搂着姑娘睡半夜里，让二佛爷给砍成好几段的有好几个呢。手下有脑瓜子进水的扯着不让他去，大哥大哥，王五那倒霉催的死都死了，您还拜他干嘛呀。二佛爷一个大耳瓜子扇过去，扇聋了那小子一只耳朵，操你个妈，没有王五爷那一刀能有老子今天吗？当年他那是赌啊，赌王五一刀砍不死他，他对王五有信心，普天之下只有大刀王五蒙上眼落那一刀还能给他留口气儿。后来霍元甲闻讯从天津之身赶来，半夜里偷走王五的人头交给其家人入殓，当天晚上就住在王五家南房里。吴子才更绝，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发现王五那把100多斤的青龙偃月刀不见了，连同门口挂的人家送王五的两块牌匾，就是写着德容感化义重解餐的那两块牌匾都一起不见了，人还当霍元甲拿走了呢。后来一问，霍元甲说，我拿那玩意儿干嘛呀，就别说那两块牌匾了，那把刀老沉了，大老远的我拿得走吗？我人说了，霍师傅有您在那儿怎么还能这样呢？霍元甲心说，我又不是狗，我再也不防贼呀。我后来发现刀在二佛爷手里，他不承认，说自己找铁匠打的，铁匠呢也不敢说不是他打的，人家也没辙，顺延镖局是清兵给封的，丢了东西只能自认倒霉，还怕当义和团余党给抓了呢。这会儿王小辫得罪了二佛爷， 他哪能跟大刀王五、霍元甲比呀、啊？见过狠的，没见过这么狠的。黑压压满眼都是拎着刀子的，把胡同两头一堵，看热闹的能跑早跑了，没跑成的蹲墙角、躲庙门后头，藏头藏脑的往过扒望。王小辫一下就孬了，二佛爷手里拿那么大一把刀，怪不得大番一下就给倒了，那是让这把刀给砍翻的呀。那脸上那刀疤红艳艳的，那人还活着，他怎么能还活着呢？
傻眼了吧？
旁边的混混得意了，上去就是一个大耳刮子。
孙子，让你耍呀，拿你家爷爷当猴耍。
一边二佛爷发出个鼻音，混混赶紧跟孙子一样退后边去，又指指那姑娘说，
嘿，还没走呢，大哥，就是那妞。
二佛爷不看妞，他见过的妞多了，在胭脂胡同谁不知道他呀。二佛爷喜欢的都是男班子，也就是南方来的妓女，那得有才有艺，他那张脸让人害怕，干事儿的时候还不许人灭灯。他不是不喜欢看小妞，他还有个嗜好，就是灯下观美人，只不过这当口不是看妞的时候。他冲着王小辫一乐，露出白森森一口牙。王小辫儿，我见过你呀，你妈裤腰没系紧把你露出来了，你不在天桥待着，跑这儿丢人现眼来了，怎么着，天桥混不下去了？四周的混混就跟那里哈哈大笑，王小辫的几个徒弟把他搀起来，年纪小的那手跟脚都跟打摆子似的抖个不停。王小辫勉强凑上去行了个礼，把收的钱往过一端，这叫破财免灾。您看，这不也是想借您点人气儿吗？有点误会，也不是诚心的。您看，二佛爷一脚就踹王小辫裤裆上了，王小辫一声惨嚎，捂着裤裆滚在地上，手里的钱散得到处都是。吴子才骂道，去你妈的，你当给钱就打发了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二爷切这俩钱儿，大过年的好几天了，我他妈跟你要过钱吗？套你妈，我是看着你手艺不错，也就跟火神庙这场子耍得开，合着场子给你了，你他妈倒过来抽二爷嘴巴子。
瞅你丫那熊样儿！
四周的混混围上去，一脚把王小辫踹到脚下，劈头盖脸一通打，打得王小辫跟地上不停的嚎。他那个小徒弟实在看不了，大着胆子跑过来说，
二爷，我求求您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这就收摊了，我们给您赔不是了，我给您磕头了，这还不成吗？
不成。为难一个小孩，对二佛爷来说算不上什么丢人的事儿，就是脱光了的大姑娘站墙角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他也没心软过。他记得他第一次去八大胡同的时候，那边的飞来凤专门请他开包，那个青银小包刚买来的小香篮哭得嗓子都哑了。其实他很想对他说自己也是第一次，其实他很想跟他说，要不我把你赎了吧，但是他没有说。他一巴掌把小香篮扇到床上去，天亮了提上裤子就走了。对他来说，一辈子只要心软上一回，他就完了。他把手里的青龙偃月刀往旁边一递，得两个人帮他扶着，那刀太沉了。他揪住小徒弟的脖领子，拎得高高的，清脆的两个大嘴巴子，然后歪着头瞅着王小辫儿， 看他当师傅的怎么做。王小辫挣扎地爬过来，跪地上规规矩矩磕了个响头。
二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儿，求您老高抬贵手。
感情我还得高抬贵手？哟，那咋整啊？吴子才把小徒弟往边上一丢，大大方方站那儿，拍了拍王小辫的脸蛋子。别提钱，你打的是你家二爷这脸，这张脸你懂吗？
是。
王小辫一咬牙，
二爷说怎么打怎么罚，小辫都认了。
是吗？吴子才一招手，今天这出怎么回事来着？
因为
手下的混混当着这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了，吴子才一个脑瓢把他拍一边去。因为个妞是吧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他妈的，净给你二爷丢人。他一伸手把袖子一挽，王小辫儿，要说今天这事儿你也是打抱不平，爷们儿不能说你不对，可你仁义了，老子哪儿混去啊？他朝那个女孩上下打量了几眼，翻了个白眼儿，就他妈因为你。一边的混混把那姑娘往前一推，推到二佛爷身前去。说也不一般呢，那姑娘不怎么害怕，反倒盯着她脸上的伤疤看出神了。吴子才一抬手，都瞅好喽，让你家二佛爷摸个遍，咱就算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听见这句，王小辫猛地一抬头，
二爷，您不能这么欺负人。
话音刚落，一根棍子落在后脑勺，把他打得头破血流，趴在地上。欺负人？吴子才冷笑，今天这人你家二爷就欺负定了。说罢一把揪住那姑娘的胳膊，伸手朝着姑娘胸前抓去，他的眼睛却在瞅着王小辫，瞅着那些躲在后面偷偷看着面带愧色不敢出来主持公道的人。随着他的目光扫过，那些人都低低垂下头去，他要的就是这些表情，要他们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抬头。王小辫脸扎在地里，挣扎着抬起额头，那眼神是那么让他满意，充满了愤怒、不甘、惭愧、恐惧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手腕上一紧，吴子才一睁，
一只春笋般的玉手反扣在他腕上，闪电般一压一掀，吴子才哎呀一声扭了个个，头下脚上让人抡起来，一脸抢到地上。
谁呀？
他慌慌张张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四周都是小混混们惊呼着将他扶稳。他忽然意识到是眼前这个嫩得出水的小妞，他就觉得这妞不对劲。那小妞冷冷地瞅着他呢，一声大吼，他一个黑虎掏心朝那小妞扑过去，那小妞呼一下都不见了，他脑门上却多了个人。二佛爷梗着脖子抬眼往上看，刚看见个绣花鞋的影儿，面门上便重重挨了一脚，鼻梁子都给踩塌了。
我刀呢？
他晃晃悠悠地奔刀去，还没拿稳，帮他拿刀的那两个混混就缩手了，他差点让刀的分量给带了个跟头。好不容易站稳了，将那把刀举起来， 人人都看见他腿肚子直打颤，他呱呀呀一声怪叫，歪歪斜斜朝那妞砍去，一只纤细的手指却用更快的速度朝他胸口那么一戳，他整个人就定在那里了，直愣愣的动弹不得，手里那把刀从他指缝里坠下来砸在地上，刀头斜愣愣切进地里。他瞪大了眼睛瞅着眼前这个面寒如水的妞，所有人都傻了，有人轻轻扯着吴子才的袖子叫，哎，二爷，二爷。二佛爷是真动不了了呀，他咬紧牙关恨不得把眼前的妞生吞活剥了，可是一点都动不了啊。他是又惊又怕，出来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有人会点穴的。那小妞却笑了，伸出手来摸了摸他脸上那条疤。一声枪响，大批新军赶到，混混们轰然四散，大街上那叫乱呀，朝哪个方向跑的人都有。吴子才心里别提多腻歪了，你说平时哪有人来找他晦气啊，而且还是新军。这新军可不一样，那是袁世凯的人马，不好惹。现如今朝廷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袁世凯就是兵马大元帅，他二佛爷多大块滚刀肉，那也不敢跟袁世凯跟前捣乱呀。可是想跑也走不了啊，他是真着急了，豆大的汗珠都出来了。那姑娘转身要走，听见吴子才在后面喊，等等。那妞白了他一眼，仿佛把他看透了似的，盈盈一笑，眼睛像月牙似的弯起来，跟他说，你记着，我叫艾玉娇。吴子才两眼喷火，心说，我他妈忘不了你，我他妈这辈子都忘不了你。然后他就眼睁睁地瞅着他消失在混乱的人群里了。二佛爷倒了大霉，先是给新军抓起来，跟泥佛一样让人端走审讯，拿水龙跟那儿冲，也不知道哪个孙子说这样能解穴。唉，一群王八羔子可算逮着机会了，跟那儿拿高压水龙滋了他俩钟头，差点没给他冲化喽。好容易能动活了，直接往地上一摊，挨了几十大板，然后又在牢里蹲了俩月。他是死熬活熬，没直接嗝屁。这俩月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窝囊的俩月，因为爱玉娇，他不光赔了名声，还赔了地盘家业，赔了一切。等他从大牢出来，场店那条街已经不是他的地盘了，菜市口的小德彪趁机把他地盘给占了。一进他那屋，一群老混混跟那儿打麻将呢，人瞅见他都乐，哟，这二佛爷这干嘛呢？这是听说让小娘们给打了，脸上那道鞋印子还在呢。哎，我说您老，就您这身板还耍关刀呢？庄家说了，耍怎么不耍呀，不耍关刀那哪能进班房啊。听说呀，那刀他就是抬着唬唬人，根本就挥不动，你说让小娘们给踩一脚，这晦气不晦气啊。庄家说完下家接口，
咦，听说那妞可挺漂亮啊，身法好，小脚这么一踩呀，不由得金莲怒恼眉梢，唱起京戏来了。这就叫墙倒众人推呀，别说出来混的没人怕他了，就连以前待之不薄的小弟对他都爱答不理的。他朝人瞪眼，不但没人怕，反倒招来一顿殴，
什么叫双拳难敌四手啊？打得他是东藏西躲，打得他是不敢露面了。二佛爷不成了，这名号是昨天的皇帝喽。就连小香兰都说，哎，欠着二佛爷钱呢。为啥？合着当初二佛爷是个厨，他也是后来才明白过来味儿的。这妓女从业，捡到处男，那是件吉利的事儿啊，多少得包份红包给人家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要不说妓女无情，婊子无义。这是吴子才一直觉得对不住小香兰，这么多年明里暗里帮着他，他才能混得这么敞亮。
都怪艾玉娇。
吴子才是恨透了这个小妞了，非得找出来把她卖到八大胡同去不可。蒙着脸四处打听，可愣是没人知道她。太极门、八极门、形意、武当，这北京凡是有武馆的地方，吴子才都问了遍，愣是没找着，连个姓艾的都没有，更别说有功夫这么高的女徒弟了。这可就纳闷了，这两手可不是一般的师傅教得出来的，北京城有这等高人？没听说过呀，难道是从外省来的？那也不像啊。要说秦桧还有仨朋友呢，吴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。他跟火神庙里躲了些日子，庙祝不敢得罪他，想让他走，又没辙呀，急得庙祝都跑到别的庙里烧香去了。奔哪儿了？白云观，那儿的香火灵，求个签儿，哟，接引火焚身。求消灾解难的签儿啊！解签的老道一问，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回去庙祝就跟吴子才说了：“您呢，干嘛不去算一卦呀？”放屁！就那几个真瞎子、假瞎子，蹲哪个旮旯拉几泡屎，那都是二爷我指哪儿算哪儿，那能有准吗？有准的地方啊，您呢，去白云观。为什么去白云观？废话，这不是合伙赚香火钱的吗？吴子才就真奔那儿去了。到了那儿，老道说：“啊，施主，心诚则灵。怎么叫心诚则灵呢？那就是给钱呗。给了钱之后呢？啊，施主，依卦象来看，此去京西百里。怎么看出来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先知城外头再说。悉心寻访必有收获，没收获就不悉心了呗。临走还饶一句，逢山有庙的地方您要多打听。哎，北京往西百里，400多个大小庙观，这一猛子没俩仨月估计是回不来喽。吴子才就奔那边去了，连琢磨都没琢磨，他是太恨艾玉娇了。在他想来，艾玉娇是一切的罪魁祸首，不在艾玉娇身上找回面子，他这辈子是甭想翻身了。怎么整治艾玉娇？那个慢慢再说。卖窑子里去，破他的相，教他抽大烟，卖戏园子，让他天天给老子唱大戏，什么念头都有过。他这牙根这俩月都一直跟那儿痒痒，咬牙切齿，咬的后槽牙都快磨平了。他起了个大早，天还没亮，奔菜市口，翻墙跑到小德彪家里去。干嘛去了？出远门得有钱呀。路过早市，卖肉的刚出摊儿，他捡起血淋淋的一块猪肝来就走。卖肉的喊一声：“
嘿，站住！”
他把猪肝往脸上用力抹了两把，涂的脸上都是猪血。一扭脸把卖肉的吓了尿了裤子，随手将猪肝又丢回案板上了。小德彪搂着个女的睡着正甜呢，突然有泡尿浇到他脸上， 睁眼一看，嗷嗷一嗓子坐起来，浑身的汗毛直竖。二佛爷血淋淋一张脸，站床上拎着刀子瞅着他呢。
二爷，小的知错了，上有八十老母，求您放过小人一马。这些金银财宝，
吓得都胡言乱语了，光着身子跪地上磕响头，翻箱倒柜跟那儿找钱。吴子才就眯着眼睛瞅着他跟那儿翻箱倒柜，然后一把夺过钱袋子就走了，留下小德彪跟那儿发呆。兴许有人会问，干嘛不把地盘直接抢回来呀？抢地盘，那用的不是刀子，是脸面。脸面找不回来，砍死个小德彪还有老德彪，砍死王德彪还有李德彪，德德彪彪那是无穷尽也。吴子才正是深通这个道理，哼着戏文就奔西山报仇去了。这正是谁无虎落平阳日，待爷风云再起时，如有一日虎归山，爷要血洗那半边天。就在这一天，喜鹊飞到了顺源罗满行的梅枝上，喳喳叫了两声。昔日王五开办的顺源镖局，如今被迫改行，已经是个罗马行了。自从王五遇难，就全靠他的遗孀王张氏挑起了所有重担。有人在家吗？脆生生的声音叫门。王张氏瞅着梅枝上的喜鹊，心里想，哟，这叫喜上眉梢，贵客临门啊，会是谁家的姑娘呢？打开门一打量，认出来了，哎呦一声，慌忙中行了个大礼，叫了声和硕格格。要说大清朝格格这个头衔，那就是现在的大小姐，按照出身略有不同，什么和硕格格、多罗格格、顾山格格。和硕格格那就是郡王的女儿了，在各种格格里身份至尊，跟公主一个意思。但是一位公主跑罗马行干什么来了呢？而这位格格不是别人，正是艾玉娇。
您别这样。
艾玉娇把王张氏搀起来，驼红了脸，
我们家都给发配到新疆去了，我还算哪门子格格呀？现在我都用汉人的名字，叫艾玉娇。
艾玉娇？王张氏诧异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，
挺好听的。跟您说，
艾玉娇舌尖上绽放的就是那么喜滋滋的一团和气，这姑娘谁见了谁不喜欢呀？王张氏以为她会说那些女孩子家的心理事儿，谁知道她说，
我见着五哥那把刀了，在庙会上一个叫什么二佛爷的人手里呢，我把他打了，但是碰巧袁世凯的人来了，这刀我没捡回来。
王张氏的脸就一沉，好几年了，其实二佛爷天天拿着王五的刀吓唬人，这个事儿他不是不知道，他不是怕事儿，他是不想再惹事儿。王五刚死的时候，儿子王少斌还很年幼，都说二佛爷拿了他们家的刀，拿了他们家的匾，那几个徒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师娘，那是师父的脸面呀，您得给拿回来呀。他当时教训他们，
什么脸面？一把刀，两块匾，你们师父就这点脸面，丢脸吧你们。
后来霍元甲问这个事儿，带着点不好意思，这在金门大侠来说觉得不是个难事儿，但是王张氏觉得不妥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二佛爷喜欢那把刀，
让他拿走就是了。所以王章氏的脸这么一沉，并不是因为刀没拿回来，而是又了一声说，这事儿可不怎么好。说到这儿，艾玉娇也一样不明白，为什么呀？王章氏就把当初王五和二佛爷那点事儿说了，揣着臭鸡蛋来找茬，站门槛上挨刀，连带白天里拜王五的人头，晚上就进人家里偷东西，说的艾玉娇咯咯直乐。哎呀，真有这么回事啊？可不，真有点能耐，霍师傅都没察觉。那您就由着他呀。王章氏还没回话，隔墙飞进来一块砖头来，砸的窗户上破了一个大窟窿，外面听着不少人在那嚷嚷，开门开门开门，一下子人心惶惶，前院后院的人都惊动了。王五的儿子王少斌懵懵懂懂地跑过来叫了声妈，半大小子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，眼光落在艾玉娇身上亮起来了。王章氏扇了儿子一记脑瓜瓢，快叫阿姨。罗马行的伙计起来了，叫了声您别去，让我去。结果一开门，啊的一声，吓得直往后躲。小德彪涂得满脸是积血，穿了一件崭新的蓝缎子的衫子，扛了一只死公鸡，得意洋洋站门口。这招是他刚刚跟二佛爷学的，要起保护费来那真是无往不利。今儿早上从菜市口到教场口，还没人敢不给他钱呀。身上这件蓝缎子就是从瑞福祥的布庄里抢来的，身后一群小弟拿着钱袋子，那是装得满满当当。二佛爷抢了他的家当，这事情说出去丢人，不能让人知道，但是他得抢回来呀。他心里头合计，要不混混界都说二佛爷是高人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？哟，纪委爷来了。王章氏合着一点也不意外，说的跟招呼客人似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荒天化日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少斌往前一凑，就挨了一公鸡，溅得一身鸡血。王法，王五爷讲了一回王法，哎，他那脑袋挂城门上好几天啊。说着，一群混混一起跟那儿哈哈大笑。有个眼尖的，当日在庙会，冷不丁瞅见艾玉娇了，一个劲儿揪小德彪的袖子。小德彪正闹腾的兴头上，没怎么理会。王章氏笑盈盈地望着小德彪，瞅得小德彪有点毛。干嘛？看上你家彪爷了？你们这罗马行以后就归我罩着了。以前二佛爷不来你们家登门拜访，那是他不周的。你说这王五爷一走，留下孤儿寡母，咱怎么着也得多照应不是？王章氏一伸手，王五的大徒弟把一柄明晃晃的宝剑给拿来了，双手捧着交给师娘。四周的混混一起叫了起来，
哎哎，干嘛？想动手？吓唬谁呀？
话音刚落，剑光一闪，一只蓝色的蝴蝶从小德彪胸前飞起来，牵着一群人的眼神在寒风里飞得高高的，颤了颤落到地上，是小德彪身上那新衫子的碎片。王章氏的手腕抖开了，一把剑刷刷刷绽出一团银光，衣服的碎片就像是蝶群惊起，从剑光里呼啦一下子飞起来，洋洋洒洒落在院子里。小德彪只觉着胸前透风，裤裆里一阵急，险些尿出来。 王五的大徒弟傲然道：“我师娘使的这叫六合剑。”王章氏一抱拳道：“以后就仰仗各位兄弟多照应了。”
啊啊！多照应。
小德彪两腿发虚，跟个魂儿一样飘转身。后面的人看见他那衣服前面都碎没了，要说穿的是肚兜，那也得照着前面露着后面啊。他倒好，露着黑乎乎一片胸口，还有半拉肚兜，从后面看那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小德彪带着人就跑了，临走还记得把门给带上，满院子都是他那蓝衫子的碎片。艾玉娇拍手笑道：“这一手好极了。”王章氏却叹了口气，微微有些头疼。这倒是让我有点想念起吴子才来了。一群人这会儿才恍然大悟，二佛爷坏，二佛爷狠，可是这么多年来顺源镖局改了罗马行，却从来没有人过来找过孤儿寡母的麻烦。二佛爷一倒，立刻就有人来了。小说《念奴娇》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。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云之泣的《岁岁情长》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喜马拉雅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打赏、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的微博贝欧，欢迎来北京 CC 咖啡馆做客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歌谣好像当时那碗热粥，慢慢把相思煎熬。颠沛流离的日子里，有那么样的一个人，用春风点燃温煦，点燃温煦的味道，麦穗在风中飘。清风
星宿在云台飘摇，心事都藏于眼角，红尘长长零落烟消，乱世中守住谁偕老。如果南阳大洛阳都用此心成全，这是不是我们的一生圆满，把悲心当空欢，再用相守看淡，这算不算我们的修理江山，这是我们的一生圆满，这算不算我们的修理江山。